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凯德教育。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一如既往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QQ 群，我们的 QQ 群号是306427603。
斯波，你已经记住了。大家好，我是峰哥和峰。
大家好，我是 Ernest。
I'm Max。
今天我们四个人呢共聚一堂，想聊一聊另外的一个东西。
四个男生吧，
是个男的哈，四个男，
应该
不是四个男神，四个男人哈。
我们下期应该找一些 diversity， 找一些女性的视角啊。
对啊，
那请继续听。
前段时间我们都更多讲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哈，讲了美国的 higher education， 甚至讲了美国的这个研究生，包括你毕业之后的一个出路。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这也是一个趋势哈，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上高中，甚至上初中，念 secondary school， 念 high school。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几位嘉宾，这几位老朋友，他们非都有不同的背景。然后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的一个背景哈，然后像峰哥呢，他是到新加坡念的是那个 boarding school， 就是寄宿制的学校。
嗯，
什么寄宿制学校？峰哥，
就是你基本上吃住学习都在这个学校校园里，你会有这个有食堂，有这个宿舍，有点像大学的生活。
Max 呢，他是到 where did you go to high school？
I went to Phillips Exeter Academy and。New Hampshire, United States.
Have you heard of that high school? 你听说过 Max 的那高中吗？
我听说过很有名的，那个美国就基本那个 Phillips Andover Exeter 都是很有名的学校。
所以 Max 去的是美国最著名的
美国的人大附中。
美国的人大附中，
基本这么说，美国的人大附中。
那 Aaron 是你呢？
我是去的那个洛杉矶的一个华人区的一个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高中，叫 Temple City High School， 在帕斯蒂娜那边。
那你不是住宿了？
对，我是这个是公立学校，所以就是免费上学，然后呢就是每天回家就是这个按时回家，然后骑着自行车那样子。但是确实我们这个高中是一个在那个区很好的一个高中，不能跟这个美国的人大附中比了，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
相比这三位呢，我自己是特别的中国了，我是在成都，但我是念的是成都外国语学校。其实 virtually 实际上
成都的人大附中
不叫人大附中，有点不一样。官方背景没有那么雄厚哈，其实就是也是一个 boarding school， 其实我是住宿了。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有在国外念 boarding school 念寄宿制的学校，也有在国外念 public school， 也就是非寄宿制学校、走读制的学校。那么今天向公立学校给大家讲一讲，聊一聊，就是说在美国读高中到底应该选择 boarding school 还是 public school。 那么首先我们就提问一下 Max 哈。哎 Max，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advantages or any highlights about going to a boarding school in US？ 但是问的 Max 就是说选择到美国念寄宿制的中学哈，有什么好的？
I think the big advantage of boarding school is that it prepares youIt's kind of like a mini college, so you are prepared for college, I think, much better than kids that go to a smaller school that might not have as many resources. And the classes are structured similarly, and you're working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think you get more of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对，主要的这个那个 Phillips Academy， Phillips Exeter 这个学校，就是基本上是这些寄宿制学校，我觉得还不是你翻译错了，会帮助学生那个提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就是能够适应到这个美国真正的这种大学的这种环境。那他刚才具体提出的就是这个学校的这种资源，会更丰富一些，毕竟你付这么多钱在这方面哈。然后加上这个就是课堂也比较偏小一点，加上学生也是比较国际化的学生，对，主要是能够就是让学生感受到真正的这种就是美国大学的这种环境吧。
那我开始我们 Max 说在美国的寄宿制学校的一个好处，那么峰哥是在新加坡念的寄宿学校，那峰哥能够分享一下就新加坡的寄宿学校有什么？
新加坡的寄宿学校，首先我澄清一下，就比如新加坡本国人是很少，就说这个寄宿学校它不是全部寄宿的，它是比如说有 80% 是寄宿的，那这 80% 呢，比如80%是不是80%是走读的，咱们中国叫走读啊，就白天来上课，晚上回家睡觉，
就 Ernest 那种
Ernest 那
种，
对，那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是本身是新加坡人，大家知道新加坡是很小的国家，这个寄宿好像似乎没必要这么来做。剩下这20%呢，都是就是国际学生，那就是比如马来西亚的、香港的、台湾，包括印度，然后像我们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嗯，我觉得寄宿学校跟学校可能是有很大区别的，国家跟国家也会有很大区别。像新加坡这样的，它这个制度呢，它是我觉得非常严格，秉承了咱们这个华人的这些严格学习啊这种管理的传统。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比如说几点钟以后你就不许出这个宿舍，然后包括男女生是分开宿舍的，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然后严禁比如说在这个校园内有什么拍拖呀什么的，就非常严格。
那峰哥说到那个新加坡的寄宿制学校比较严格，那在美国怎么样呢？ MX 峰哥 he just mentioned a very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a Singaporean boarding school, that's strict discipline, like
curfew after 11,
no co-ed dormitory, and no dating publicly. So what's like in
no loud music,
what's like in your school?
I think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about boarding school is, and my school especially, was that you have to, it forces you to mature, I think, more than if you were living at home, because you're living on your own from as early as 14 years old, and you really have to figure out for yourself what, you know, time management, how to work efficiently, and... In terms of strictness, it's more, it was more kind of you figure out yourself what is right and what's wrong, and if you do something wrong,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but it's more on you to know what to do. And I mean, I think that sounds like your school experience was much stricter than mine.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couldn't, you know, if you got caught drinking alcohol, you'd be kicked out. If there were any drugs or anything like that, you'd be kicked out. If there's any cheating, kicked out. And that stuff is very strict, but in terms of the social life, it was, they're more open, I guess, to all sort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至少那里应该不会去管你谈不谈恋爱吧。At least there's no like prohibition for dating.
No,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I mean, someone might say something if it's a little too much, or, you know, if you're, you know, keep it to yourself. But you had to check in at certain times, depending on how old you were, and girls weren't allowed to be in guys' rooms, and vice versa.
Very similar to college life, similar.
Yeah, but there's more. There's a little bit more. There's a little bit more. Yeah, there's more faculty oversight, I guess. But other than at night, it was pretty similar.
对，所以 Max 所说的就是这个，会比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寄宿学校会更放得松一点。那个就是其实也偏向于挺像大学的环境，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范这个规定这种范围，像对不能喝一下被喝酒就被踢出去啊，当然不没有毒品。那我们其实在斯坦福我们知道有人抽大麻，然后其实警察也知道有人抽大麻，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太管，所以就确实是偏向于美国真正的这种大学环这种感觉，但是也不是那么严格。对，然后那个、就是、
开始 Max 还提到一点，就是说在美国特别是念比较好的那个寄宿制的高中，有个好处就是说它会让你逐渐的学会去独立，然后逐渐变得成熟，你自己可以决定安排你的时间。虽然学校可能有时候它不会说有那么严格的规定明确的说出来，但如果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像作弊啊，或者是那个喝酒什么的，如果做得太过了，那么可能就会比较有严重的后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就是我在中国念高中是有一样的一个就是情况的，因为我在城外嘛，然后这个学校就是我们平时周一到周六我们都不允许到其他地方去，就校门整个把我们关起来，就每天都有一个严格的作息制度，就非常严格，我估计和峰哥就很像，但是我们学校不会去禁止 就是你们去谈恋爱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做的太过了，然后学校往往也会把你抓出来做典型，这样子会给你处分呐、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寄宿制的管理。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新加坡和中国可能更像一点。
对，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高中加上我的这种公立的高中也是觉得就是他们会更，他们就意识到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美国孩子还是蛮想独立的，就是特别蛮想那个有一这种就是有尊敬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为什么美国这种 honor system、还是蛮那个就是行得通的，就是它会让你来做你的这个你当你的这个就是管理人吧，自己的这个管理人，然后让你通过你自己的管理得到一种这个成长的
成长
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他们的这种教育会让学生做主角。就是你会知道你的看法，你做不好你就会有惩罚，但是我们不给你限额，然后我让你们慢慢摸索什么是对和错、对。
那你去那个就公立高中啊，就 public high school、那和那个寄宿制中学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好处或者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好处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因为平时来讲就是寄宿学校哈，有可能大家都是付着钱进去，我不知道新加坡有多贵，待会儿和冯可以提
一
下但是这个对，但是公立学校，因为美国公立学校是我住在那个区，那确实我那个区的房价是挺高的、那个就能够去到这个学校，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就是那边的学生感觉从经济条件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更大的一种差距，很多的学生在这种寄宿学校可以讲是一种贵族学校的那种，就是会反正就那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应该都是很好，就是我们公立学校的话也是很好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区，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这个差距会更大一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就反正就是给我们自由，可以在家然后做作业，就是也不需要就是总在学校待着那种，所以可以有一种环节可以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吧，那样子。对，
那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中国家长想把孩子送出国念书嘛，那我的一个问题，假设虽然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哈，
对，
如果我想把我孩子送出国念书，如果去 public school 的话，会不会就是如果孩子没有很好的自律，就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对，
是不建议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会去这个寄宿学校。其实现在很多的父母会选择，就有可能是投资移民啊，去美国，然后在那边买个房子啊，然后有可能这个父母一个人，平时是母亲了，有可能会过去带孩子，然后呢就是一起这个陪着孩子读书。那这样子是很行得通的一个事情，但我强烈当然不建议就是一个就是来连那边完全没有家人让他去一个公立学校，这个是确实是挺难的一个过程吧。对，所以但然后加上就是去这种寄宿学校的话，就是对会培养这个学生，但是其实对于申请大学的来讲的话会也有一些帮助的。
什么帮助啊？
对，就主要是他就觉得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学知道这个学生去了一个寄宿学校，就会觉得这个学生呢就是虽然是国际学生，他有能力付这个学费，有可能是这是一个。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寄宿学校一首先就是寄宿学校应该全部是主要都 private， all of them are private， all boarding schools are private， is that a fair statement？ 然后那就是另外他们一般倾向于就是 public school 有我们这儿有很好的，就在美国啊有很好的，然后有不那么好的，那但是寄宿学校一般都是倾向于还是比较好的，
对，
中学是这样，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可以说这一点，那也可能是去寄宿学校能升到美国更好大学另外一个优势嘛，就是，
对，如果你能够支付得起的话，然后能够进入，因为有些学校也很难进嘛，
对。对，其实另一方面考虑也是，就是因为美国学校的话，就是他们会因为大学也很注重这个叫 diversity 的这个概念，这个多元化。那他会就是从这个某个学校，像比如他就是，但比如像 Phillips Exeter 或者 Phillips Andover， 有可能每年有10个就是被斯坦福录取。那这个是这种学校你能进去，那你当然是要去了，最好去这种学校了。但是每一些就是像公立学校的话，他们也会。就是他们会看这些学校，然后你这个学生的排名，对，因为就是我们填申请表的时候，他们也会问你的 ranking， 就是 what's your ranking within your school。那要是你去一个这个私立的寄宿学校，但是你没法能够跟那些同样的学生 compete，
竞争
能够突出，那会对你的有可能申请结果会有一个不好的这种，特别是从这个顶尖学校来讲的哈，就是因为他们每个学校还是会有这种名额的。对，要像我的情况的话，其实我附近还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公立高中。
你说你家附近？
对对对。
嗯。
但我就没有去，我反正就加上我们正好也住在我们那个区嘛。但是我觉得，现在但我想想，要是我去了那个学校，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跟那些其他的华人孩子或者是什么就跟他们
就跟他们中国这个有句话叫老话叫做这个宁做什么鸡头不
做
凤
尾，
不做凤尾，反正就是我宁可 be a bigger fish in a smaller pond。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正好就是我的学校很不错的一个学校，但是我是可以在那边发挥，然后突出，然后就是对，虽然我
是一开始是学霸。
反正我是就是后来我是就差不多排名是第三个吧，第三在我的高中，对，但是我的录取结果比谁都好，对，因为我是就在全方面都发挥一下，但我不知道我去其他的学区能不能共同的就得到这种成长，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要考虑。
刚才 Ernest 提到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说虽然去美国更好的一个私立的学校甚至是公立学校，那可能你得的那个 general 就普遍来说你的这个教育质量啊包括对你的成长都有好处，但是就是说到大学申请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内部竞争，也就是比如说每年假如在那个 Exeter 对吧只能有十个那个录取的名额，假如斯坦福，那有可能你的排名在那么多优秀人当中就不是那么优秀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挺要大家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得考虑是吧。但是在中国的高中去申请美国大学都不是那么回事，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像 Stanford 每年申请的那个录取的本科生，他的那个高中他只录取那么几所高中的学生，其他学生可能几乎就不会考虑，就比如说人大附中、南京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复旦附中，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可能相对于，
当然这个 to be fair 就是并不是说他们有这么学校会有这个政策 policy 说我只从这里面录取啊，也是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从这些学校来的他们学生呢确实比如说成绩啊课外活动啊本身就很强，
对，
确实因为你像人大附中里的资源会比起一个比如说二三线城市的一个哪怕就还算比较好的高中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我们一方面就是说吐槽中国教育资源的这个教育的不公啊，但是这确实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现象，
对，也是为什么像那个他们就很多名校大学就认可这种比较有名的一些。
我回到就是说刚才接了一个话题，就是说美国有个概念叫 feeder school， 就比如说尤其这些私立的高中啊，它都是这些 Ivy League 或者 Stanford MIT 这样学校的 feeder school，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毕业生源源不断的每年的这种有个传统的都会去这些学校，这些学校也源于录取你们这里的学生，因为他知道你们这个生源就本身就好，你们老师师资也本身好，所以你们学生来这里就更容易在非常适应我们这里这个大学的生活，对，所以有 feeder school。 但现在由于随着中国申请的人越来越多，像人大附中我觉得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是
Stanford,
Harvard feeder school， 就是 as much a feeder school as any other school。
对，
那峰哥我们回来就之前一个问题啊，说了那么多美国高中的申请生活，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把孩子送到美国，或者为什么你想到美国或者是国外去念高中？峰哥你之前不是在北大附中念的初中吗？后来为什么想去新加坡念？
说的也是我觉得在我们当时是可能我就更多是一个在这个出国留学，当时大学都很少，更不要说高中了，这个没有成为一个蔚然成风的一个情况下，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缘，所以说其实没有更多的考虑在里面。就当时呢，回到刚才 Ernest 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去那高中实际上因为他是给我一个奖学金，所以 I didn't pay anything， 所以当时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他想 start 这么一个 program， 就是从中国大陆，因为本身就是同样一个文化传统，中国大陆呢去吸引这个就是他们觉得比较优秀的学生过去吧。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当时可能他也意识到一点，就是说 at the college level 他们知道的当时不是非常非常 competitive， 就是大家其实有机会我觉得还是想去美国或者英国去读书了，甚至新加坡本土的学生也有存在这个情况，所以大家想，哎，那我就从早抓起，就是在中学的时候就吸引他们过来，那这样他们可能就顺理成章的就留在新加坡，然后这个进入新加坡的大学，所以而且他们这类似的 program 其实在其他很多国家，比如在印度啊，在 Hong Kong 都已经 run 一些，已经有运行一些年份了，所以那中国呢可能还是相对闭塞，所以它这个起步比较晚。那当时我们觉得是一个 pilot 一个 program， 但回到说来，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就是说父母 就是国外他有一个意愿去吸引你，为什么中国父母就愿意送出去啊？我觉得其实很多点了，一点是就是说现在大家意识到大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了，那我们实际上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就把这个孩子送出去进入当地最好的高中，也许竞争没有像大学那么激烈，那进入美国的教育系统，那以后可能进入大学会更简单，对吧？那包括早出去的时候对于适应当地的文化呀，包括很明显的这种语言学习啊，都会更占优势一些。
嗯，
另外就是我觉得也是中国的高中实在是太坑爹了，我真的说，就是你看到中国，因为前两天刚刚高考刚刚结束啊，就这帮孩子们的这个复习高考的材料真是著作等身，都跟人堆起来跟自己的身高一样高的那种。
嗯，
就这种，我觉得，而且普遍现在也认为，就这样强度的培训和学习，其实对孩子未来的成功，你说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影响，似乎也未见得。所以家长们也有这种有条件的家长，我也会想，就说绕过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么一个步骤哈、啊，然后早点去美国，早点去培养一些家长认为更重要的一些能力，而不要把这个青春浪费在这个刷题，浪费在这个学习中国这个应付中国高考的这个时间上。
嗯，对，其实另外一方面我想提出来，就是那个之前我的一个那个高中也那个老师也说过，就其实那个从朋友来讲的话，其实你高中的朋友是你人生中就是有的时候是偏向于更最近的这些朋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一种就是发展来讲，因为美国就中国讲关系啊，美国也讲 networking， 那其实从高中这个得到的这些朋友就是常常会是一种长远性，因为我普遍也看到我美国学生，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学，就虽然我们后来去斯坦福，然后我在斯坦福也认识到很多朋友，比加上你啊什么的，但是就是我一些另一部分的很好的朋友都是从高中这个获取来的，所以我觉得要是其实得去一个偏向于这种就是寄宿学校，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好好的住在一起啊，花很多时间来促进感情，因为很多有可能从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些学生都会做一些很 amazing 的一些事情，
特别如果你去了一所优秀的高中，
对、
嗯、
特别是对去了一个优秀的高中，那有可能就是将来不知道你自己想发展到哪或者什么，就是都会有这么好的朋友在身边这样子。
嗯，我跟你理解稍微有点不一样。
嗯，
可是峰哥吐槽那么多关于就是到中国高中读书的一个 drawback 一个弊病，但我觉得就是说我虽然是在中国的高中念书，但我去的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好学校，最大的一个弊病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学校确实是高考指向性，因为没办法，如果你想留在国内你必须去参加就是那个走那个独木桥，否则的话你可能去不了一个好的中国的大学，那你可能这辈子你想成功的几率就要小得多。但是我们学校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它对我的第一，对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挺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学校是外国语学校，所以经常有一些就是国际的一些交流的项目，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它的外语教学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虽然你去了美国的高中读书，那很多家长送出去他的诉求就是说他有一个 language environment， 但是我觉得在国内其实我一样也可能有这样的环境，你像我们每天都会有外教，包括我们有老师给我们很严格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可能更系统一些，虽然你在国外生活，但在生活上可能就是训练英语可能你得到这种关注其实并不是那么系统，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就为了是去综合全面的发展的话，毫无疑问我觉得得到美国去念高中。那我刚才说了去一个美国好的高中念书，那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好处，尤其是能进一个好的大学。那么真的进一个美国高中就有那么难吗？我们问问 Max 好吧。 Max, is it really tough to go to like high schools like Phillips Exeter? Is it as competitive to go to high school thisan echelon as to go to famous universities?
I think it's different, but it's tough for different reasons, because I think one of the academics at Exeter they're very high standards and whatnot, but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is the age level and the social changes that are going on in everybody's lives. And it's, coupling that with the very difficult academic standards. And a school like Exeter, it's not the typical education where you're sitting in a classroom getting lectured by a professor or teacher. It's, you know, you sit around a table and pretty much talk with everybody and discuss the ideas, and the teacher is more of a peer than a teacher. And so it's tough getting used to that style, and it's obviously the academics aren't as advanced as at a high level university, but they are more advanced, probably more, I guess, a broader spectrum than at a public high school. They're just more resources that allow the school to explore so many different topics, I guess.
So what were some of the, can you possibly recall, what are some of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like, for you to make it to be admitted to Phillips Exeter?
Well, I actually attended one of the top, I guess, private schools, grade schools around Boston, and so that definitely helped in terms of school recognition when applying to Exeter. But just I think that what they focus on most in your application is the interview. And my interview is probably about an hour long, and you know, they're really focused on trying to create a student body that students from one of their major, I guess, lines that they try to follow, or ideologies, I guess, is youth from every quarter. And so we had students from every state in the U.S. and I think about 35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they really tried to get students from every different type of background possible. And so I guess high academics, but also I guess just very well-rounded students. And so high academics, sports if that's an option, or arts, you know, music or theater, mm-hmm. or what have you. And just someone that they think will be willing to accept their style of teaching. And be able to adapt to that and really flourish in that, in that setting.
所以开始 Max 说他能够被就是美国最好的高中这个 Phillips Exeter 录取，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因素决定了。那么第一个，他说他在美国去练一个很好的一个 grade school， 就相当于我们的初中是这样子嘛。然后小学中学，对，就这样的，他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所以这个 Exeter 对他的一个中学或小学有个很好的一个 recognition，
这就相当于我们比如说从人大附中出，人大附小是吧？对，人大附小升到人大附中这样子啊，这第一点。第二点不用说了，你必须有很好的那个
academic record， 这个很好的学习成绩。再一个就是，刚才就是 Matt 强调一点，就是学生最好有一个 well-rounded 的一个 development， 你必须得全面发展，不管从体育呀，还是从艺术这一点，对不对？你如果有自己擅长的地方，你全面一些，肯定有更大的好处。但我觉得开始 Max 提到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新的一点，就是说学校很强调，就是说你和这个学校的一个环境，包括一个教学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切合。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可能相对于中国和新加坡的一个寄宿制高中相比，美国的学生更强调学生要 self-independent 或者是要 更 autonomous，
对，就是你来决定，你觉得和我们学校切不切，或者我来决定你的风格和我们学校切不切，而不仅仅是我单向来选择你，你也可以选择我们，对不对？对，他们是通过这个，主要刚才
Max 提出的就是这个面试的这个环节比可能其他的这些这个indicator 还会更重要一些，那个对，就是我感觉是主要是因为毕竟也是这个刚从中学出来的就上高中嘛，那其实孩子聪明到哪儿谁知道。但是要是你来我们学校，就是起码你要跟这些其他的学生，聊得来，能够这个符合我们的这个算是一个 cultural fit。就像其实我们面试到公司的时候，他们也很讲这种 what's the company culture like， right？ 你这个企业文化是什么？你要跟我们企业文化是完全不像的话，然后你在你的这个角落做工作的话，那我们也不要你当我们的这个员工。所以就是。这种 social 的这种 skills 的条件，我觉得是更重视， 然后特别是他们花的是一个小时，不止像平时我们大学的这个申请的这个面试，有可能最多半个小时钟头，有可能多一点到40-45分钟。但 Max 刚才所说的是一个小时的一个面试，所以就是录取官是真正的是在通过这种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聊天来这个测试这个人的人品和这方面的也不叫人品，就是
这好严重。
对，不是人
性格特点，
性格，对不起，性格的特点，对对对。
那其实这有两点，就是从那个 Max 的一个开始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提醒一下，就是那些想在美国好的高中去申请美国好的高中的孩子或家长，我觉得第一，你必须好好的准备面试。怎么好好的准备面试呢？我觉得很简单一点，你的英语首先得好，然后你必须有一个好的一个成绩。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得好好了解自己，我就是第一点，你得好好了解自己。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你可能更多要去做一点关于学校的一个 background， 或者是一个基本情况的一个 research， 一个研究。如果你仅仅只是知道这个学校是美国，比如说排名多少多少的一个学校，它的录取率有多少，升学率有多少，你这个学校的文化本身的教学风格完全不了解，那有可能在面试的时候，别人就觉得，那可能这个孩子可能他就和我们学校不契合，因为他都不知道我们学校干嘛，
没有做 research 来了解这个学校，
对。那峰哥去新加坡念高中或者念好的高中辛苦吗？或者是难不难？
我觉得咱们在中国啊，说念高中辛苦，我觉得在谁辛苦都没有咱们刚刚高考完的这帮孩子们辛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觉得新加坡这个他这个教育系统呢，我如果能总结的话，我觉得他秉承了咱们汉语文化圈，大家知道天下这个学习最努力的就是中国、台湾、日韩这些国家，就是什么，就是汉语文化圈的。新加坡是秉承了咱们汉语文化圈的这种吃苦耐劳，以及英国的这种非常严厉和高标准。大家知道新加坡以前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了，然后尤其是在英国这个大日不落帝国不可一世的时候，它这个管理的新加坡，所以它这个也严承了这个英国的这种当时这种标准。所以呢，我觉得在那边读书也还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其实新加坡它是沿用了英国的这个教学标准嘛，所以它实际上是咱们大家肯定听说过叫 A-levels， 所以它跟咱们就这是他们的高考，而且它这个高考其实跟中国的高考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呢，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考这一次，你能决定以这个成绩，而且是几乎是仅以这个成绩能决定你以后能够去哪个大学。但是这不完全准啊，因为我记得当时也有那个比如剑桥的教授会过来做面试啊什么，但成绩无疑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这个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我记得在新加坡当时也非常著名的，就是有什么十年考题，就是过去十年的 A level 的所有的考题都会给你编纂成册，然后大家一遍一遍的去刷。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本最著名的书叫《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对，
这个被吐槽。
跟新加坡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十年考题，然后这个尤其新加坡很逗的是，就是他们反正这个立国嘛，他们也对自己的人才培育非常重视。所以我记得当时都这么说啊，就说其实他们一般在英国的学孩子呢 ，A levels 只考三门，但是在新加坡普遍都是学四门的，所以实际上就无形中就多出25%的这么一个工作量。而且很有趣的是，直到现在新加坡都会这样做，就是他把它叫 Cambridge A level， 实际上是剑桥的一个标准化的考试，所以他们把卷子做了之后呢，他会收集起就卷子来。再 shift， 再寄到英国，由英国的教授或者判卷的人判完之后，再寄还到新加坡。应该是，据我所知，好像是 Commonwealth， 就是英联邦这个国家，他们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就整个教育系统，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了。所以你是身在一个亚洲的一个环境，但实际上是似乎在接受一个英式的这么一个教育。但是也是因为这种教育的这个相对的，我觉得辛苦不说了，但是相对的一个僵化。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跟中国也很类似，就是分文理，就高中开始分文理，不仅仅分文理，它分得更细，就是说你可以学，我选择学政治和不是选择物理和经济，可以这样。你可以比如四门，你可以学物理、经济、数学、化学，或者你也可以学文学什么政治什么，就是，但是它从差不多是我们也是高二的时候，它就开始分班了。而且你现在分的这个班就也很直接的影响你以后大学能够学什么，就它这种僵化。也是令当时的我觉得非常非常不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还是就念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比较确定自己一定要去美国去读这个大学，不希望在英国的这个系统中继续走下去了。
所以你建议去新加坡念高中吗？现在确实很多学生都在新加坡念。
对，我觉得他是提供了，就是我觉得放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大家都会说，就是说他无疑提供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高中的教育，甚至大学的教育。尤其从性价比来说，我觉得就更高，因为它的收费也相对低，而且是一个英语的一个文化，那么口音就先不说啊。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自由度上的限制，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吧。就是回到那个你刚才提到一点，司徒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 ，OK， 我是在中国念的高中，但是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在这个 exposure， 就是对国际化的 exposure， 这种了解和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成长中。是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欠缺，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不管在中国念高中也好，新加坡念高中也好，美国念高中也好，你不管去 boarding school 还是去个 public school，
嗯，
其实呢，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于你自己啊，只要这个环境大致还 OK，
嗯，
其实师傅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其实你都能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教育，
嗯，
对我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也认识到斯坦福的那个一些 Singaporean scholars。
嗯，
有很多是新加坡政府那个花了钱，就是让学生来斯坦福读四年。那他们希望是从斯坦福毕业之后可以回到新加坡去给政府工作。那有很多都是这个那个 Ministry of Commerce、Ministry of Education 派过来，像比如那个我们北大的朋友
陈文杰，
然后潘云丽
、
他们也是新加坡的这种 scholar。但我普遍看那个新加坡的学生在斯坦福，我是感觉就是会比较，他们会从这种 social 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死板，就是比较 not very relaxed. I feel like not as laid back as California.
我觉得亚洲学生一个普遍的，就来自亚洲的学生呢，普遍会是这样。
我觉得也不新加坡吧，中国人一样。
中国我觉得更过分了。
对，但我就说，就是要是跟美国的，就是这种寄宿学校出来的这种学生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差距。但是新加坡的学生的这个在斯坦福的表现都是还是很一流的，
觉得非常优秀。
从 academics 来讲是很好的。对，然后呢？那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我的 little brother， 就是比我小一年级，但是我在带着他。那他就是毕业之后，他要回到新加坡的 police force 警察队去。我就觉得，就新加坡就是花了这么多钱来培养一个警察，我觉得真是。
哎，这我来讲一讲，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新加坡，就你刚才说的完全没有错。包括我有朋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就去拿着政府的奖学金去了，去 Stanford 读书。新加坡政府是为教育是非常非常愿意投入的，而且就是在新加坡本地的高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 hearsay 了，就是没有 official data to back it up， 没有一个不是一个官方的数据，但就是最好的 students 去美国了，都会去美国，他们自己也想去，然后呢，就像你说的，有各种各样奖学金去支持他们去，然后稍微什么一点的呢，就去英国了，然后就是 average but good。会去新加坡的这个大学，当然我这么说可能 offend 很多人啊，这是一个 rough， 一个 very very rough and very unscientific 的一个 sort 一个感觉，
嗯，
然后呢，新加坡政府给他们这样这多的钱，然后让他们去美国去读最好学校读书，回来之后，比如说大家会看到去政府做个公务员，去有去部队的，有去什么，但实际上他们在政府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的 fast track，
嗯，对，
他们是 put into a special program， 他们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培训的一个 program 中，我觉得新加坡政府很多时候也像一个大公司一样，然后他们会在相当快的速度内就成为未来领导新加坡政府的一批精英，
嗯，
所以你看新加坡政府的那个最 top 的那些人全部是哈佛、耶鲁、Stanford、剑桥、Cambridge 的毕业生，而且就是这么精英的一帮人在领导这个国家，所以新加坡政府能够现在如此的牛，
嗯，
就如此的牛，就是新加坡是作为一个小国呢，所以它比如它创业它的市场很小，然后它的这个大的公司其实很多是国有的公司，比如说 Singtel、Singapore Airline，然后这个，而政府是最大的一个雇员在那里，所以其实他是把民间的人才，最好的人才都吸引到政府里面去。我觉得这跟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我觉得最 the top talents 都是在 private sector， 对吧？你去做个 public servant， 其实还是如果你是一个 Harvard 毕业的，还也。
觉得有点奇怪，
一个 strange choice， like it's not a very common choice。
对，
但是呢，但是在新加坡其实非常非常 common 的一个 choice， 就是 the top graduates 都会进到政府里面去工作，并领导这个国家去。所以你看新加坡的这个，我觉得适应它的这个国情吧，适应它这个国情。
对，毕竟国家小， 但我想中国的话，我觉得现在走的这个路应该越来越像西化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十多二十年前，那大家就是毕业之后，我觉得走入这个公务员队伍，除非90年代初大家下海，这个下海热潮之后，他觉得去当公务员做那个 government official 是这个最好的选择。
嗯，
那么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现在中国留学的精英越来越多之后，现在就是毕业之后去到公务员队伍里面去工作的人，这种选择应该越来越少。甚至对于有些国外的 exposure 比较丰富的这些学生来说，现在到政府工作基本上已经不成为一个选择了，现在和美国挺像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悠远的一个话题了。其实我对这个还专门想过很多，但是我觉得不见得在咱们再见换一期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讨论的是一个，就是说在国外留了学啊，但可能分不同阶段，甚至比如说高中或者大学或者研究生不同留学，我们在国外还是回来，甚至回国怎么样一个就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但这期我觉得差不多，我们基本上覆盖了，就是在美洲和亚洲读高中的这个经历，包括这个 public school 和这个 private boarding school 一个区别，以及这个对未来申请大学的这个
帮助
影响吧，会是怎样啊？
我觉得走之前，我们可以再问一下 Max 关于这个，再让他，因为 Exeter 毕竟我们刚才也说 feeder school， 那我们看还有什么其他好的，那个类似 Exeter 或者是。就是对一个领域的这些学校可以建议给听众们，好吧？
So Max, one last question for today's talk. So except for an Exeter, which is a really prestigious high school in US, what are some other famous, preeminent high schools in US that you recommend to Chinese parents and students?
And other good feeder schools and colleges similarly ranked as Exeter, but could be lower.
The schools that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on the same, you know, same conversation as Exeter is Phillips Andover, which is Exeter's big rival. It's a little more laid back, I guess, than Exeter. St. Paul's, which is smaller. It's probably about half the size. Exeter and Andover are both like 1,000 kids.And then most of the other ones are more in the 300 to 500 kids range. So St. Paul's, Deerfield, Hotchkiss, I guess, and you know, then there's kind of like a second step down maybe it would be like Loomis Chaffey, the Groton School is pretty well known. There's so many in New England, it's kind of tough to single a few out, but Taft is up there. Lawrenceville is probably considered more with St. Paul's and Andover and Exeter. And
I know Culver Academy is decent. I've seen some recent Stanford students from Culver Academy, but it's a Culver Academy is 一个这个偏军校的一个寄宿学校，但是他们的这个来斯坦福的学生还蛮多的。
But I mean that being said, I'm really only familiar with the New England schools. So there are, you know, since I've been doing some more research about boarding schools, I've heard of one school that came up a fair amount was a school in Oakland that was.I can't remember the name of it, but that was sounded like the top boarding school on the West Coast. And I mean, most of them though are up in New England and kind of the New Jersey, Philadelphia area.
And a lot of the West Coast schools, 就很多西部的学校 they tend to be more day schools, like you know Harvard Westlake, Harker School by Stanford. Let's see what else. Marlboro High School, 这些都是偏向于 day school 的这种 private day school, 所以就是还是很贵的价钱，但是这个然后学习的就是去斯坦福的也有几个那样子，但是不需要在里面住宿，所以我觉得偏向于西海岸的这种住宿学校会少一点。
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想去找一下就美国优质的 中学的话，美国的中学也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八校联盟，像一个美国大学的 Ivy League 一样，其中就包括了，因为 Max 说他是从新英格兰地区 New England 来，因为像那个Phillips Exeter 是在 New Hampshire， 所以他提到了 Phillips Exeter 和 Phillips Andover 这两个学校的话，相对来说他的学生的招生的数量多一些，每年大概有1000多个，但是他还提到了一些比较小众但也确实很优质的学校，比如像 St. Paul 圣保罗，还有 Hotchkiss 后期
there's one other thing I think I should say is that there's a large perception in the U.S. outside of New England is that boarding school is primarily for students who, or kids I guess, who are in trouble and you know, are being shipped away from home to go figure out their problems. So there's, in New England it's more common for most students to try to go to prep school.Whereas in the South and in the West, I think it's more for like the top students are aware of the opportunities to go to boarding school and whatnot, but a large part of the country, I think, is kind of unaware and kind of set in their ways of thinking that boarding school is more for troubled kids than for, like for instance, when my father just moved down to Virginia andtalking to kids in that area, sometimes it'd be, you know, they'd ask me where I went to school, so I went to boarding school up in New Hampshire, and they'd say, oh, what'd you do? Did you, like, what kind of trouble did you get into? And it's like, no, it's actually not like that at all.
有两点再提醒一下大家，第一点就是看 Ernest 讲的，就是说在美国西部的很多优质的高中，它更多的是 day school， 就是走读制的学校，
或者高中，很多高中也特别好，
但很多高中特别好 OK。那 Max 开始还说了一点，就是说这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区分的，在新英格兰的地区 boarding school 可能更加的优质，而更多家长送他去想进入一个好的大学，但是除了新英格兰地区，像其他地区很多美国人会认为，如果你去读走读那个住宿制的学校 boarding school， 可能觉得孩子可能是不是在各种生活上学业上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家长会注意一点，如果你选择在非英格兰地区把你孩子送到一个 boarding school 的话，你会一定要好好的筛选这个学校，跟这个学校他的这些同学是不是他的 profile 他的背景是不是都是很好的没问题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在这儿吧，然后我们聊了很多东西，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欢迎踊跃加入我们的 QQ 群，我们的 QQ 群号是3064-27603，再重复一遍3064-27603，欢迎大家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者需要解答的问题就在群上或者是通过各种的联系方式向我们提出，我们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要求，非常感谢大家对凯德教育的支持，谢谢。